香港星期天爆发的反对港府引渡条例大游行规模达到空前或者接近空前的水平，全球各地呢有29个城市响应，举行了不同程度的声援集会和游行，抗议示威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和影响？港府及北京中央政府将如何回应呢？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加热点快评，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给大家做点评。关于这个香港参加游行这个人数呢，港府当局和游行组织者提供的数字不一样，但规模接近或者呢超过这个2003年反23条立法大游行呢是可以肯定的，可以这样说。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次大游行的规模，它有什么意义？
这次大游行的规模确实可以说是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众的游行。它很鲜明地体现了香港的民意。林郑月娥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如果我在港人中不受欢迎，那么我就会自己辞职下台。那么如果100多万港人都上街游行了，还不能说明你这个林郑月娥已经不受欢迎了吗？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另外一点呢，这是我们看到中共官方的报道，包括香港的一些文汇报啊、大公报啊这些所谓中共大外宣的报道，他们一方面尽量缩小这次大游行的参与的这种规模，另一方面呢，又捏造一个所谓70几万人已经那个联署支持修例，这说明了这个中共当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方面，他从骨子里是蔑视民意、践踏民意；但是另一方面呢，在公开场合下，他又不得不又必须要表示自己代表了民意，体现了民意，一直要，所以他就不断的抹杀真正的民意的表达。另外呢，要不断的伪造民意。这也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香港民众对港府制定的这个引渡条例如此反感？他们主要担心什么呢？
主要是觉得中共的法治不可信，这个从铜锣湾事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共根本就不重视人权和，或者说是反人权，也这个反法治，所以他可以跨境掳人。然后再有，你像这个关于新疆境内这个建集中营的这个事例，也让很多人寒心。那就是实际上中共治下没有真正的法治可言。那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那现在来看，这是第一点。另外我觉得还有就是两个角度吧，可以再做一点分析。一个就是要看立法会最终能不能通过这个法案。要按现在泛民主派或者叫这个非建制派，现在只占26席，在这个70个人的立法会里，那么按照这个正规的程序来划，过半数就有可能是通过的。那这个现在呢，主要就要看这个建制派中间，在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香港市民反对的情况下，他们中途会不会有一些人这个改变原来的这个方案，就是我们不支持这个。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声音，包括你像香港01这样的就是有中资背景的媒体，现在也在说，就是说这个既然这个草案未服众，那立法会应该果断否决。那就说明呢，实际上这个中共内部可能对这个事情他也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因为你分裂了香港的老百姓以后，这个跟你越来越离心离德，那这个对香港的统治也是很成问题的。当然还有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当年50万人上街反对这个23条，那是在江湖时代。我们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呢，他的个性以前我谈过，就是你越反对我越坚持，我越要做。所以也不排除就是强行通过的这种可能，只不过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建制派议员们的选票， 啊，因为他们如果做出违反民意的这个表决的话，有可能他们以后的饭碗会成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主要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谢谢。
好的，那么香港，
我再补充一点好不好？
好好，傅先生，请讲。
港人之所以对这次这个修订条例特别反感，
嗯，
是因为这是直接的、明目张胆的破坏了一国两制。
嗯，
因为按照现行的法律，那香港政府只可以引渡人们到和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地区，那么其他的地区呢，那就是要个案处理。如果要改变这种安排，要由这个行政长官下命令，而且要经过立法会的来审议啊。按照现在的法律，引渡安排不适用于中国大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当年1997年，这个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各方面经过审慎考虑做出的一个决定。这一来是表示呢，因为港人不相信中国的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当时中共当局也答应了这一条，因为他希望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有信心，所以当时他同意了，就是这个引渡的安排不适用于中国大陆啊，中国内地。而你现在要改变的恰恰就是这一条，所以他是过去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个港府。中共当局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多这个违反这个一国两制的一些行为，但是像这次这样子这么明目张胆的、公然而然的通过法律的形式去加以改变，那还是应该说还是这个很罕见的。
嗯，
所以这构成什么底线？尽管你按照他的修改的条例，他写的很好啊，什么政把排除了什么政治罪名啊、言论罪名啊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中共早就在用其他的非政治罪名在进行种种政治迫害了。因此这么一来呢，就像刚才很多人谈到，按照这个法律一旦实行起来了，你不要说香港人，任何经过香港人在香港旅游的人都可能被中共当局就去把引渡的方式把他抓回中国去。所以这个情况他这个确确实实可以说是多年来中国政府方面，包括这个香港特区政府，他们在践踏一国两制方面一个极其严重的行为。
好的，那胡先生，我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啊。
对，
那香港民意既然如此反对，那会对港府和北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胡先生，
这个当然对港府他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也已经提到了，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呢，林郑月娥已经表态要继续这个推进这个条例的这个立法会的二读。他等于把这个事儿就推到立法会了，
嗯，
那么到头来如果通过了，那立法会的事儿啊，当然立法会当然很多人那个立法委员他也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你是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我们了，
嗯，
他就希望这个林郑月娥你们做行政当局是本来是你们保安局提出来的，你们把这个收回不就完了吗？结果现在看起来呢，因为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你在习近平这种这个高压控制之下，恐怕那个港府方面和立法会那些建制派的议员都不一定会在这件事做出这个应该有的改正，很可能还会一意孤行下去。
好的，
但是这么一来，我觉得它造成的恶劣后果，那当然是极其厚重，
嗯，
极其严重。
那么，正像胡先生刚才说的那样，港府已经表示后天12号呢，在立法会审议引渡条例这个计划不变。那我们知道，2003年呢，就是因为有50万人上街游行。那么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到现在也没有实施。我来请教张先生，这一次您认为香港当局和北京当局会不会在制定引渡条例这方面知难而退呢？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但因为从技术上来讲，就是他通过这个法虽然是如果说有半数就可以的话，那么这个现在建制派他肯定是在这个立法会占优势，但那么这个要想这么做，我觉得可能还是能做到，但是这个扯后腿的事情呢，当然就是这个现在建制派的议员们他们会担心，如果他们的选区的选民反对他们，那么未来他们这个在这个当选方面就会出现问题，但票仓会出现问题。那这个呢，可能我记得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类似的变数，就是说，哎，这个临时有一部分建制派这个不支持了，就让这个法案流产， 这种事情也是发生过的。
嗯，
所以这次呢，就要看这个北京的决心有多大，然后看这个香港当局的这个香港政府，他这个服从北京到什么程度，还有就是看这个立法会愿不愿意为这个政府买单。
好，
因为这个事儿本来就是政府提出来的事儿，弄了一笔烂账，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